一篇贴文让中国人陷忧虑，致富警告，小心浩劫降临。习近平十一讲话再提同一，学者解读。王柱光指控立委阻扰国造潜舰，速查泄密。中共刺校园恶霸，菲律宾防长称需勇敢对抗。中国学生嚟台湾就读两周，叹呢度嘅文化永远学唔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9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大范围清洗军队的同时，一篇贴文在中国社交平台热传，引起有关中共是否有备战的讨论。最近中国社媒上广泛流传香港人民社会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教授7月在香港某个论坛上的一段演讲。陈教授说，中国现在已经重回我们熟悉的战备驱动型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军工、关键科技、粮食安全、供销社、大食堂成为了所有投资和发展的重点，减去了一切的高端消费，减去了大城市战略和个人致富，均贫富利的。这个引发了坊间的忧虑，民众担忧北京在这备战，亦都有人猜测这个似乎是共产党看到前景不妙，要转入保证权型经济模式，一切发展让位于中共的执政安全，全力防范不要出现群体事件。在中国重回战备驱动型经济模式这个说法开始流传后，安邦智库在香港零一发文话，中国经历韩战、中越、中印战争期间，曾经长期保持备战状态，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方、大搞三线建设等等。就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还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以及后来的十年文革，可以说历史坎坷。所以只要没有忘记历史，在一代年长的中国人的脑海中，战备经济绝对不会令人愉快，它有着极为沉重的历史内涵。除了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匮乏，战备经济还代表国家处于一种潜在的动荡之中。战备经济绝对不是一种在政策上应该主动选择的经济形态。安邦智库还写到，战备经济下，中国将会重现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也即是把沿海地区的工厂、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内陆地区。不要以为这种情况离我们好远，没几耐之前曾经有网络传闻称，中芯国际和大疆无人机准备将总部分别从上海和深圳迁到西安地区。安邦智库警告说，战争绝不可能成为优先的战略选择。实际上在当今时代，如果大国之间陷入战争状态，那将是一场惊天的浩劫，哪里还谈得上是战备经济。乌克兰战争就是血淋淋的教训。虽然国际间不断就印太局势和中共的野心提出警告，但学者亦都注意到目前中共军队高层正经历大动荡。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因此在26日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表示，火箭军高层被大换血，军事法院院长程东方被免职，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这一系列的事件反映习近平对军队高层不信任，他怀疑军队的作战能力，怀疑军中可能存在其他问题，例如过去购买的关键装备是不是有问题等等，这个会影响习近平的开战决定，因为他不确定动武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台湾大选前，中共持续加强对台军事威胁，接连派出军机、军舰及无人机，将台海紧张局势升到最高点。9月28日晚，习近平在见证74周年招待会上再度强调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宣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到的。学者就此做出了分析。习近平在招待会上讲话， 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中共国防部放狠话，软硬兼施，威胁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挑衅话，台湾第一隻国防南海军号是螳螂当车，终将会自取灭亡。至于要阻止共军进入太平洋，这个不是痴人说梦话之事，是乜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大西洋约翰主办的论坛上再次警告北京不要惹是生非，话如果中方引发台海危机，全球经济将陷入危机。中共仲在本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推出了一项全球治理制定中国方案，称中国将为大局的使命尽责，为人类的前途担当。自由时报报道说，美国智库学者指出，这个是至今北京最具野心的讲法，即使是冷战时期的苏联亦都从未真正提出过类似方案。不过亦都有观察人士提出不同睇法。时评人陈破空对自由亚洲表示，习近平在招待会的讲话当中没用反台独反分裂势力很强势的讲法，可能是习近平考虑到台湾选举和中共党内同军队内的异常情况后，又以采用较软化的讲法。陈破空进一步解释说，三个月后台湾要举行总统大选，习近平不想为台湾主流民意那一方助选，以免选情朝不利他的方向发展。此外，中国经济低迷，国际上四面楚歌，尤其是中共军方不断出事，火箭军、战略资源部队高层被调查或者消失，国防部装备发展部震荡，连连任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捧和都出事，而这些人是攻台主力。这种动荡反映军方离心离德，拒战、畏战，普遍要给自己留后路。如果习近平要发动对台战争，军队可能竖白旗。陈破空提到，中国威胁台湾的表面藉口是反对独立，实际上是要消灭民主制度。北京会假设，如果中美开战，国际社会将承认中华民国，甚至可能以中华民国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北京最忌惮的问题。台湾国造潜舰召集人黄曙光日前指控，有立委针对潜舰国造一直在度搞破坏，而且向中共泄密。前海军顾问郭玺直接点名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由于全案备受关注，民进党立委要求检调单位介入调查。民进党立委黄定宇指，台湾自己制造潜舰过程多次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想向台湾提供技术和装备的国外公司最后退出，事后发现是因为消息走漏，中共出手阻挠，导致国造潜舰的难度提高，过程非常艰辛。民进党立委郑运鹏则指出，黄曙光的公开讲话对台湾自主防务是一个正面的里程碑。他说，泄露国防机密在法律上涉及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在政治上则涉及民众对立委的信任，以及国际盟友对台湾建军整备的信任。他呼吁检察官即刻立案调查。民进会立委赵天麟披露，潜舰国造预算审查过程中，国民党立委经常为反对而反对，马文君亦都多次提案冻结预算。在调阅机密合约书的时候，曾有国民党立委不断地抄写厂家的资料，甚至想带走。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亦都点名马文君，反问他抄资料是否为真，到底抄了哪一方面的资料，其中的数据是否暴露了潜舰的信息的风险。他担心潜舰的关键机密已经被泄露。另外，前立委陈柏惟五月亦都批评马文君是卖国贼，说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要求参加会议人士签保密协议，只有马文君拒签，破坏台美间的信任。9月29号，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在 CNN 的专访中表示，中共对待较少的国家的行为就好像校园霸凌，菲律宾必须勇敢对抗， 否则将会失去国家领土。亦都呼吁各国应对北京施压，因为南海发生的任何事都可能影响全球。近期中共派民兵船只以高压水枪阻止菲律宾军事哨所的补给。铁欧多洛打比方说，这个不是偷你的午餐钱，但是偷走了你的午餐袋、你的凳，甚至是入学证书。铁欧多洛担心中共可能将目标扩展至马六甲海峡，甚至印度洋，从而威胁国际贸易。他指出，中共不会停止行动，除非他完全控制整个南海。他强调，菲律宾企出来不是要与中共开战，我们亦都不希望这样，我们是为了保护领土不被侵犯。铁欧多洛表示，为了我们的渔民、资源、一个群岛国家的完整性而战，这场斗争至关重要。这个不单单是为了我们，亦都是为了未来菲律宾共和国的存在。他担心由于中国船只的骚扰可能导致局势升级。他强调，菲律宾人总是愿意谈判，但必须基于公平、透明且有规则的实际性对话。南海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略航道，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中共声称拥有南海逾 90% 的面积主权。国际刑事法院早在2016年裁定中共的主张无依据。另外，黄岩岛为菲律宾的主要渔场之一，中共上个星期在黄岩岛出入口处设立了300米的障碍物，阻挡菲律宾渔民捕鱼。菲律宾海巡队移除了这些障碍物。有中国学生来台湾上课后，谈到两岸学生的差别，感叹永远学不来台湾学生的松弛感。这个学生来台湾翻学两个星期，在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标题是感觉永远学不来台湾学生的松弛感。他写道，他确实真实地感受到了松弛感这个词，是对生活从容淡然的态度。这个学生提到是中国的大学，提早几分钟在教室坐好是规矩，但是台湾学生似乎不将这个当一回事，有一些到了上课时间才向教室走，上课吃东西好像都很平常。他直言可能这个就是文化差异。他亦都在留言区解释，对于稍微迟到和吃东西，有些老师是有条件允许的，当然亦都有一些老师不允许，看具体老师要求。他强调自己所讲的松弛感是说不会因为这些事过度紧张，教育经历不同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对方，彼此尊重就好。有很多台湾人解释说，台湾学校追求自律，不上课没关系，考试报告能够通过就得，我们校风是比较轻松一点。但如果是名校学生，基本上都是很自律，亦都很克制的。我们学校上课吃东西其实挺常见，如果教授不喜欢，教授会表明，就不会有人再做这件事。我只能够说，越好的学校越自由。很多中国网友亦都纷纷感叹，感觉他们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慢步调，不紧张，很快乐，慢慢就学会开朗，学会放松，学会友善。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